我们有那个单章哈，单章上面有那个读圣经的136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念前，你们念前面的因他的慈爱可以啊，那我们一起念吧，不用起音的念，好，我们一起念。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不站在水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落如同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星宿管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执掌与埃及人掌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居民推翻在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了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了亚摩利亚西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了巴山王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很感谢大家念这段圣经。我本来有很多东西要讲，结果呢看看时间来不及，我就砍到呢就讲两段我特别的经历，就是在我从南非回到上海的这一段经历，和从上海到了美国，在美国这段经历，我讲两段。我今天为什么要念这段圣经呢？你看他在前面一句讲以色列人怎样被神引导，后面一句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神要我们记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领的那些特别的经历，叫你无法忘却。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段圣经里面，从神创造世界一直讲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进迦南地，他们一系列的一个历史，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传颂。因为这些历史是无法叫他们忘记的。那么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神也让我们没有无法忘记的这些经历？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记载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有的时候你看这句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讲举雅各。当雅各在创世纪37章，他在讲述喇班跟他争执的时候，他 他是怎么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的神与我同在。他是指跟说跟喇班说的是，他说是他主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与他同在。但你再继续往下看，到闯世纪四十八章的时候，雅各怎么说？当他为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色列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所牧养我的神。他就接下来就这样为他的儿子祝福，他说一生所牧养我的神。所以这个神你看上是一个进行的，他说我主的神，我父的神，然后是他自己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有没有是一种进行时的？他是一个活人的神，他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你的神？他可以成为我孙爱华的神，因为在我生命当中，我确实经历到神那个无法叫我忘记的那些经历。我从南非回来，牧师因为拿了那个学生签证到了美国，黑娜当时候是因为眼睛不好，她有一点弱视，所以我们就决定她先到美国留学，我到了上海之后呢再到美国，因为要先带黑娜去看眼镜。所以呢我就回到了上海。我以前是在官方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进入非官方的一个教会，就是家庭教会里面服侍。也有人劝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从南非回来之后呢，因为想到马上就要去美国了，所以我就有很好的那个理由辞职了。因为我是第一批的学生神学院毕业的，所以如果闹了不好的话，那个会很不开心，而且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想用最好的方式，我很平安的离开。所以就借了这个借口呢，我就离开了三自教会，我进入了家庭聚会里面服侍。进入家庭聚会里服侍，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官方教会每个月都拿固定工资，待遇很好，你不要担心你的生活的。家庭聚会一个很大的也面临的一个问题，你的经济来源在哪里？没有经济来源。而且我当时很蛮单纯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不愿意接受外来的那个资源，就是说因为有外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特别爱护国内的传道人，所以他们有一批 有支持国内的传道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当时呢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方式，因为我不想让人讲话，所以呢你就想到我就没有来源。当时我就陷入这个很大的困境当中，我就跟神说，长辈们都走过信心之路，那我今天也走信心之路，我没有来源，我怎么办？但我知道神你是供应的神，你怎样供应以前的人，你今天也会供应我。所以呢我就开始过这个生活，那也经常要出去传道，要经常在讲道，所以呢我是就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可以照顾我的女儿，就是当时这个独女哈 Hannah。 然后呢这么就开始工作了，工作之后换了一个环境呢，就冲撞力也比较大，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软弱，我就跟神说我跟你再见一段时间哈，我特别软弱。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大概有几天的时间，我就很挣扎，我就说跟神，我说我给你请假一段时间，我呢也不祷告了也不读经了，我就在那个大街上逛啊逛啊逛啊，就觉得心里很难过，因为一直习惯每天都在那里祷告，忽然之间有一天你不想祷告，你不愿意祷告，就有意不祷告的时候，你就在大街上就这样逛逛，心里就很难过很难过。大概这样就逛了一天，第二天呢，因为黑娜小时候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她有过敏体质，又碰到上海的这个潮湿的气候啊，所以她经常生病。 所以我的习惯呢，每天一早就把他抱在怀里，就量量他是不是有发烧。有一天我去抱，就那个第二天我就开始抱在他怀里，就一股哇这么烫，我就带他到医院里去，就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医院，我姐姐正好在那个医院做护士。一去看那个医生了哈，小儿科医生就把我姐姐叫过去，他说我不负责任哈，你的外甥女哈生那个很厉害心脏病，心脏那个心电图一拉，三联力就三剂正常啊，两剂正常，一剂不正常，是很严重的那个，就是感冒病菌进入心脏的那种。他昨天一个小女孩比女儿小一点，症状要轻点，就到上海市儿童医院，马上就出了病危通知。所以你是这里工作的哈，我也在场，那我不负责任，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我姐姐就问我你怎么样，我就跟她说告诉医生开点盐水就吊针的哈，把她带回去，你也帮我在家里把她吊点针。医生呢当时就开了四小瓶这么小的加点能量的那个盐水，我姐姐呢我就把她带回到家里，我姐姐就帮他吊针。那当时我妈妈呢就说小孩子啊病得这么重你不带他去看吗，黑娜很乖，我就跟我妈妈说我需要安静。我妈妈因为是基督徒，她听得懂这个话叫什么叫安静，就是要祷告了，所以我妈妈就退出来我的房间，我就让黑娜睡在床上，我就跪下祷告，我说黑娜你睡觉哦，你身体不好，妈妈知道你很难过，所以我妈妈要祷告。她就这样躺在床上，我就跪在她旁边，我就这样跪着的祷告说创造天地的主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了你，因为我请假了，你用这种特殊的方法，这种慈神爱所把我牵引回来，求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女儿。我知道只要你肯，他就都能得医治。我今天不去医院的原因，你知道我的原因，我很穷啊，我当时候身边没有1000块钱，而进入医院的话当时要预支5000块，我拿不出这笔钱。我说神啊，你知道我拿不出这几笔钱，如果我去跟我父母借钱，或者我跟我的姐姐借钱，谢谢主啊，你知道在我心底里面我是爱你的，在我心底里面我不想使你的名受亏损，所以我没有开口告诉他们我穷到我拿不出钱来去医治他，去到医院去支付这笔钱，因为我身边没有这笔钱，我连1000块都没有，我不想羞辱你的名，求你体验我。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要与你有一个记号，我怎么也知道你医治不医治黑娜呢？我那时候叫黑娜叫来圣辉，我女儿呢？如果她开口说一声妈妈，我就立马开口跟我母亲借钱，送她去医院。我就这样祷告，一直祷告到第二天3点半，一首歌出现我心里，就是耶稣喜爱所有的孩子。他一说是耶稣喜爱所有的孩子，世上所有的孩子，当这首歌涌出我的心田的时候，我知道黑娜的医治了，我就起来睡觉。第二天 我就听到我母亲在门外哇哇哇在叫，你还在睡觉，孩子生了这么大的病。然后我就一看10:30，我带着孩子去同样的医院，同样的医生看他。那个医生看了以后说了8个字，到底是小孩，接下来8个字，来势凶猛，去的也快，一点都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的症状，他真的被医治了。但是那个医生跟我讲了一句，在这一整年当中你的女儿不能感冒，因为再次病菌进入的话又是一个心肌炎，他就有生命危险。我哪有能力叫他一整年不要感冒，还那一时是每年都要感冒，一个季节变化就要感冒的人，我真是没有能力。而在这之后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在家庭聚会里面工作有很大的压力，不是说那个讲道的压力，而是环境所带来的压力。那我已经感觉到我可能会遇到一些问事情，所以呢我就想祷告。以前做专职传道人的时候呢，有比较有条件，会经常训练自己进食祷告，不像我现在因为没有这种经历，祷告只是一顿进食。那时候专职传道人的时候有精力也有时间也有机会，所以我通常会训练自己3天不吃饭，但是我喝水，那个水就是说不会超过我平时要喝的水，所以我经常是会有3天的禁食祷告。那一次我就觉得有特别的事情来临，那我要知道我的极限是在哪里，所以呢我除了禁食祷告之外呢，我又禁水，我是72小时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就是完全禁水。我在那里祷告之完之后呢，约利米书第15章，那时候神就送给我，他说耶和华说，我必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必使仇敌央求你。我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我这段圣经，他说阿华你有什么事情，因为我变成有名又有什么事情的人，就是说又有什么苦难的人了，有名了变成。他说哎呀你有什么事情，我说我不知道。过了几天有一个人，就是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他说哎呀最近你风声比较紧，你要不要躲一躲，他们都比较有经验哈。我说让我想想，他们说那个我们地方都为你预备好了，你要不要躲躲，我说让我想想我再给你回答。后来我经过思考之后呢，我就跟那个跟我通信的人说，要来的事情我总是要去面对的，我不能扔下这个难处给我年迈的父母去面对，我还有个年幼的女儿在我身边，我要面对的事情逃也逃不了，即使我逃了我还是要面对，我不逃，我留在这里短暂在这个事情要发生的事情。后来没多久我就被抄家了，那是在1997年底，当时进来7个人全是男的，上海做事比较有规矩哈，一个搜查令给了我搜，我就站在墙角，我就贴着墙角，我旁边是钢琴。当时他们一进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意念，我有一个很小的通讯录，里面记载了弟兄姊妹的那个地址，我这个通讯录一定不能落在他们手里，所以我第一个动作就赶快就拿这个通讯录把它给很快动作就给它藏起来了。所以他进来的时候我只能贴在墙上，他们就在那里搜，我父母就在旁边一个房间，他们不能动，他们在那里祷告读圣经，黑娜在门口 吓得大哭，因为我不能动，我只能贴在那里，我不能动。正好我大姐来，所以把黑男就带走了。等他们收完之后呢，他们当中的一个头就叫我坐下，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我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那个抖索，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双手就抱着腿，因为我实在吓得，我又从来没遇到过这个，所以我就吓得就这副样子。那个人就跟我警问我，他们收好之后呢，他们就看我，讲了连续讲了三次，孙爱华，没有想到这么穷，这么穷，这么穷。我才500块钱，我里面写好 Hannah 的钢琴费，我的房租费，我的生活费，500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会有5本圣经呢？我说我是传道人，我当然有圣经，我要去传道，我要送圣经给人家。那么他说，那当然护照就被收了哈。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我当时吓得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也不晓得 合作到什么程度，要我怎么样合作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抱着双腿抖得发抖，我就不知道。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正好一本圣经就在我面前，我就松了一个手，还一个手就用力地抱着我的腿翻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9节，我一手顶在那里，说这个就是我的态度。他一看，问那一段圣经什么呢？他说，你听从人还是听从神？你们去自己去酌量吧。那个人一看我点在那里，说你自己去酌量听从神还是听从人，他说你要反抗到底，带走。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走了，因为我当时我没带着手铐走哈，我就跟着他们走了。走了之后呢，当然就开始搜查了，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他们。他们问我每一句话的时候呢，我都在祷告，我说神，我应该怎么回答？等答案还没出来，他们问第二个问题了，我又问神，神我怎么回答？第三个问题又出来了，这样连续问了好多问题，我都在问神，我怎么回答？然后忽然之间我就明白了，神不要我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所以我后来我就闭目不说任何一句话。他们就说，没想到你这么顽固，叫圣爱华，我们知道你，你是真有信仰的人，你真要跟我们合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后来会知道，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在国内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每年年底我们就有一个年历片。我那个同学呢，印了很多的那个年历片，里面放了5张照片，那个5张照片呢，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一个很简短的传福音的内容。他认为政府认为这是犯法的，所以要抓我的同学。我同学呢逃了，找不到他，他们以为我跟他比较接近，我们确实很接近，所以呢就来找我了。后来在这个审查过程当中呢，我就跟他们说，我做过的事情，我说过的话，我不会赖的。我说过的话，我对着会众在传道，我怎么会赖呢？但是你要叫我做一个证人，去说他不好，办不到的，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不是要进监狱？我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因为没有特别的一个案，就是说那种参与感，或者是我有特别的经济问题，最后他们还是放我走了。但是规定我随叫随到，然后到了之后就写报告，你这几天跟谁接触， 讲了些什么话，跟谁打电话，然后都要写报告。我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我失去自由了，因为随叫随到嘛，我失去自由了，所以我就有机会为黑娜祷告。黑娜是当时我们的独女，所以在神就用了这一整年的时间为她的灵魂祷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说神啊，如果等一天哪一天黑娜长大了，我看见她不爱主，我会流不干，我的眼泪会一直流，所以就一直为他祷告。在那个事件当中，我的信心很大，我的信心就像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所说，我若在活人之地不得见神的恩典的话，我就早已丧胆了，我是那一种信心。所以我很感谢神在那一段时间让我有安静来想来经历神的带领。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经验，神让我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并且在这信心道路你所遇到的困难怎样走出来。到了98年底，整一年之后，政府同意我重新申请护照。99年初，我就带着黑娜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来之后，后来我们在长岛住了一年，就在这边牧会。我跟牧师到了这里来，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以前我是冲锋陷阵的人，是打队带队打仗的人，我现在需要重新定位。现在我有牧师，我的先生，我的领导在这里，我应该怎么办？我的位置是怎样摆？当时候灵修的时候，神的感动就一直是这样，以弗所书五章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一句里面有一句话，凡事顺服，真的很刺眼，对我来说真的很刺眼。为什么要凡事顺服？顺服不就顺服了？顺服我当然还要挑挑拣拣，哪一个可以顺服，哪一个不可以顺服，我想的是这样。但圣经说凡事啊，我神真是不公平，你是不是被个凡事给改掉？就说有的事可以顺服，有的事不要顺服，但圣经就是圣经，凡事。第二句话就是箴言14章里面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你要做那智慧的妇人呢，还是要做愚昧的妇人？我跟神说，我愿意学功课，知道你的话语是一回事情，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开始学，学不好。后来神就接着一个另外一个打击，让我彻底降服下来，就是教会分裂。当2003年12月份有了生下鬼使之后呢，虽然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分裂，但是有风暴，暗潮汹涌啊。我已经感受到那一种压力了，所以一直在祷告。我常抱着他，看着窗外凄凉的冬景，那是他冬天嘛。到了2004年2月份的时候，我没工作了，我们房子刚买，靠着牧师2800的月薪在支撑这个家。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都很冷，因为为了要省电，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 开暖气，因为刚生孩子嘛，哦，不久哈，三月份到两月份，才三个月不到，所以呢，就躲在那个房间里，老是看着窗外那个秋凉季节，然后心中一直有祷告，神啊，求你使我惧怕的远离我，你的典章本未美。我一直这样祷告，有一天晚上，我这本圣经里面写到两月六号晚上八点五十分，我因为有讲方言的恩赐，就祷告方言的恩赐，我不是在宣扬我的恩赐哈，我说因为我这个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提到我有讲祷告，有讲方言的这个恩赐，但是我没有翻方言的恩赐，我只会祷告，但是我没有这个恩赐给把它翻译出来，这句话翻译出来也是这几个单词，不会一整句的。那一天晚上我就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很强烈的在那里一直祷告，忽然之间有一句话就被翻译出来，就诗篇一点零三篇，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句话一下子把翻译出来，就像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的时候，我知道神会看顾我们，但怎么看顾我不知道，但我心情还是很软弱，所以每天抱着鬼使弯着窗外，还是说神啊，求你使我所惧怕的远离我。惧怕什么？惧怕被赶逐。所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祷告。到了2004年七月份的时候， First Baptist Church 原来的 FBC 原来的主任牧师打电话给牧师，告诉他教会还有40,000块钱存款，还有一辆车，带着你的人离开我们，离开这里。所以后来牧师就找到了这里了， Pastor Riddle 就是原来的这里的主任牧师接纳了牧师。那个牧师接纳了牧师之后呢，他给牧师听了一段录音，电话录音，就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之中的有一个人打了电话给 Pastor Riddle， 留下了电话的录音，叫他不要接纳我们。 Pastor Riddle 说，我很鄙视这样的人。那是七月份的事情，后来不久就听到他们当中的人生癌。我听到了以后，我又跪下祷告了，我说神啊，你的名可敬可畏啊，你是轻慢不得的神，神啊，你叫我更加敬畏你，知道你的名是耶和华神。但是神，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虽不以此为错，但不能也因此称为义，求你赦免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当你的手下来的时候，人真是承受不了，求你停手，停手啊主啊，停手，不要再做了，人很难承受你这一种的审判，我们都是罪的。他们中还有两家，这个两家如果他们的弟兄生病了，他们这个家就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有一家刚有了 baby， 太太没有工作，另外一家太太不会开车，手不好。主啊，你名为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主， 求你赦免，不要再这样，你叫我对你更加敬畏，保守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更加敬畏你。我在讲述这个事情，不是在 point 这件，我是讲这个事所带给我的功课。我刚才提到说我要学顺服的功课，但我却一直学不好，神就接着这一件事情彻底光照我了。神光照我，因为我一直做教导的人，是在台上讲圣经的人，所以属灵的话语可以一套又一套，所以神就光照我。你一直说要顺服神，连你看得见的你自己的牧师、你的先生、你的领导，你眼看得见的这个人，你都不会顺服他。你去说你会顺服神，这叫谎言。而且一般人说谎，他没有这种属灵的遮盖，而你有这个属灵的遮盖，这是撒谎。不要说你跟顺服神，一个活生生的人放在你面前，你都无法做到说顺服神，撒谎。我一直说要学习与神同行，神第二次跟我说，这样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在你旁边，你都无法与他同行，你说与神同行又是谎。神啊，华，你太会用属灵的那个遮盖来遮盖你的那一种谎言。当我被神这样彻底光照之后，我就跟神说，神，你知道我的本相，照我生命的本相来说，我没有能力，没有这个力量来顺服我的这个先生，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求你将你的能力、你的生命来托住我，来帮我来实行这一件事情。这样一学就是十几年，我们在这边有十五年了。黑娜去爱丁堡读大学的时候，他有机会去服侍从国内来的那些青少年短期的那个福音营。那他住在那个对夫妻里，家里的呢，那一对夫妻是跟我们很熟的，我们在神学院就认识的。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聊，那个太太就说：“黑娜，你知道吧？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啊，很厉害的。”黑娜怎么说？亨娜很严肃地跟他说：“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现在看见我的妈妈，她教会了在家里尊重爸爸，以后结婚要尊重自己的丈夫，这是妈妈给我看到的她的变化，她的那个形象。”当亨娜回来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学了功课了。因为一个人做见证，你可以在人的面前做得很好，不一定在家里的人面前，这种近距离的见证不一定，因为家里的近距离的那个见证你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很感谢神能让我的女儿她有这种感受，感谢赞美主。我们都会有一种外在的那种表象，但神要我们活在真实的里面。神打破了我以前那种属灵的那种套装，让我恢回到那种本源，你是怎样的一个人。神很幽默，在我没有工作之后，我在 UVA 做护士助理做了九年，我在精神科病里面工作。 我站在里面工作的时候，神很祝福我，让我免费上了很多心灵，就是心理的医治课。因为教会分裂之后对我的打击真是伤痛欲绝，我无法从里面出来，而神从第一次从我被医治的那个起点，就是我为那些人祷告。我那一次为那些人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开始被神医治了，神把我从这个伤痛欲绝的那种光景当中开始就拔出来，让我不活在这种伤痛里面。所以当我在那个精神科工作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他眼神所发映出来的那种绝望，我就知道我在神的手里我没有那种绝望，神还用手托住我们。所以神就让我从这件事里面学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不是说他们怎么样，而是说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因为当我这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自己被医治了，我不再活在苦洞里面。虽然有的时候难入我还会有那个苦洞，但是我已经从这里面开始往外走出了。这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手在做，神就叫我在这样为他们祷告的过程当中，把我的眼光从自己的伤痛转向了别人，通过人家或者是在正在经历这种苦痛的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所以这就是我受的祝福。神说，我以永远的定力，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你们在我面前还不震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红，却不能越过。压山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要凭公正实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当初的光景，就像江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芦苇本来就很脆弱，被压伤了，脚轻轻一踩就折断了。江残的灯火轻轻一吹就灭了。但神说，我这个定力界限已经定在那里，我定在那，哪怕它是一个江残的灯火，一个受伤的芦苇，你无法越过的。我永远的定力，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感谢神，虽然我们在这里的时间，这里的工作阶段性结束了，但感谢神这一路的相随，一路的扶持，也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在那一段时间一路的相随相伴。我特别记得书鬼子还小的时候，还在 baby 在 bell 的时候，星期五做饭的时候，他会做一盒小的面条给狗狸吃。我们第一次踏进电影院的是书给狗狸吃的礼物。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神让我感受到，无论怎样，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是用他们的无声来支持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慧兰，当时还没有信主的老邓， 都是这样一路相随相伴而来。虽然在我们以后的牧会当中也碰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在这样坚持为神的工作在默默的奉献。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神，非常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可颂可荣可赞可美的，你是被称颂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是要我们把你这位神称为我们个人的神。谢谢主，你的名何其伟大，求神帮助我们将你的灵注入我们里面，把我们从困难当中托起。当我们经历痛苦那些苦痛之后，经历这些苦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样的神。感谢赞美主，你的名是配受赞美颂赞，配受万族万民敬拜的。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你的见证。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